平常看不到的动物医院日常与兽医师的疾病解说，都在虫宇宙里。
大家好，我是这个单元的主持人 Ivan， 你们也可以叫我九阿嬷。今天呢我们很开心哦，请到的是谁呢？我们的特别来宾，我觉得他是很大方、很有活力、很有爱心的郭佩玉医师，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
嗨，大家好，我是郭佩玉，郭佩医师，大家可以叫我小郭医师。嘿、hey, 那我目前在全国的话，职业的地方是大理分院跟猫医院，那详细的上班时间跟职业时间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做详细的查询。
哦、oh, 所以今天郭医师是从大理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诶，我听说齁、哦、当兽医师都会有一些自己很习惯的一些职业病，或者你有一些特殊的习惯。就好像我们知道麻醉师齁、哦、他每次他看到药品、嗯、他就很自然的会把它抽好，然后一定要一字排开。嗯、那像平面设计师他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很多的线条不管什么他一定要对齐。那我不晓得郭医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小秘密，有没有这些、特别的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我其实强迫症跟一些职业病的状况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和
是
一定要怎么做，但是我会习惯的是我的看诊的桌面跟我使用的处理桌的桌面要保持干净。
是，
所以如果说上一个人有使用过比如说废弃的针头或者针筒，甚至棉花胶带那些东西，我都会全部清干净整理干净过后我才会再使用，或是再抱下一个动物进来这样子。对，那包含我自己本身家里也是，就是有一个强迫症，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有它自己的位置，就是不能乱改。对
OK， 好，
那在医院也是，但是在医院这样子的好处是比较不容易找不到东西，当我需要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可以很快的找到它，就不会拖延到我看诊的时间，或者是延误到饲主的时间这样子。对，所以是算是方便工作的一个快速的流程。
是，
对，
是，这个很不容易哈，因为我知道的是多数的人在外头就办公室的时候他可以维持一个一定要整洁一定要，那你只要去到他家里就是一片乱，就好像我一样这样子哈。你看到我出来的时候都是整整齐，一到我家你可能会晕倒。我没有想到哦，这么年轻的龟师有这个纪律。好，就阿嬷改一下哈。那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下，就是我们猫小孩尤其是猫咪肿瘤。那听到肿瘤大家都很害怕，那不晓得龟师可不可以很简单的先跟我们说一下，什么叫肿瘤？
好，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肿瘤好了。肿瘤呢，就是当身体的一些细胞分裂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我们叫做基因的突变，导致细胞的生长不太正常，然后变成了不一样的形状或是形式，然后在身体表面或是器官里面会形成不一样的团块，或者是它的骨髓啊或是血液里面长出不一样的细胞，然后在它的身体里面我们叫做这种东西叫做肿瘤。那其实肿瘤简单分成两种，就分成良性跟恶性，是大家最常听见的。那良性的肿瘤的话，它生长的速度会非常缓慢，甚至就一辈子都不会再跟动它的大小跟尺寸，甚至位置、会跟这只动物和平共存，一直到它老年到他离去都会是维持那样子的状况。那恶性肿瘤的话呢，它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东西，它移动的速度很快，分裂的速度很快，所以它长的速度跟长的形状都会很难以控制，甚至用药物去控制它的生长的速度都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就是称它叫做恶性的肿瘤这样子。
是，
嗯，
哇，听到这个我们身为猫小孩的家长就要开始担心跟关心这些议题。那到底为什么猫咪会罹患这个肿瘤？它跟我们所谓的品种啦，或是猫咪的年龄啦，或是猫咪当下的身体状况有任何的关联性吗？
猫咪通常罹患肿瘤的原因都跟它们的品种会有一定的相关性、
okay.
尤其是最近那种猫舍很容易会有一些譬如说近亲交配的状况、
oh.
对，这些东西其实都会增加猫咪罹患肿瘤的风险，所以品种猫的罹患肿瘤的风险会比米克斯还要再高很多。
嗯，
然后再来是年纪，通常大于8岁或是7岁的小猫咪，它们罹患肿瘤的风险也会比一般年轻的猫咪还要再增加许多。然后诱发的原因的话，大部分都是跟它们的基因啊，或者是它们身体或一些病毒，比如说猫咪最常罹患就是艾滋或是白血病，这些东西也会增加罹患肿瘤的风险。然后环境当中一些荷尔蒙、不良的饮食或者是伤口没有好好的照护的话，其实这些都是会诱发肿瘤的增加和它们感染的一些风险，这样。
OK， 好，所以我们其实如果从诱发的原因来看，我们后面就是要注意有一些些的状况了。那所以像常见的所谓的恶性肿瘤，听起来好可怕的四个字哦，连在人身上都觉得哎呀，是一种不可抵抗的一个变因。好，所以如果我们碰到恶性肿瘤，那它比较容易生长在猫咪的哪些部位呢？
以猫咪来说的话，它们比较常见的就是淋巴瘤。那淋巴瘤的话又分成了一些消化道的状况，或者是胸腺啊，或者是胸腔的肿瘤，甚至一些多中心或是多地方型的一些肿瘤。那它们会长的地方就是非常非常的广，甚至没有特定的位置
啊。真的啊？
对，所以淋巴瘤是非常非常难诊断和非常非常难察觉的。那如果说是以乳腺瘤来说的话，就顾名思义就是乳腺，所以就是长在乳腺的位置。
是是，
对。那其他的像是肥大细胞瘤啊、纤维肉瘤啊，或是一些什么上皮细胞瘤，那些比较常见的位置就不一定了。
Okay.
大部分都是长在譬如说手指、四肢或者是皮肤背部等等的地方，就是会有一个小肿块，这是肉眼比较可见的地方。
是，
对。那如果都是长在脏器里面，比如说身体里面的话，这些东西都是要定期的去做一些健康检查或者是影像学的扫描才有办法找得到的。
那我有听说好像因为我们都会从小猫出生开始，一直到它成年的猫好像都要定期去所谓的注射疫苗，对它是比较好，可是又往往因为这些疫苗的注射部位都比较容易产生所谓的肿瘤的一些病变，是吗？
不一定。其实现在的研究是说疫苗的注射跟他们诱发肿瘤其实不一定会有相关性。
不一定有相关性。
对对对，现在的研究越来越多了。
是。
对，所以其实蛮多东西都慢慢的被推翻了。但是注射这件事情确实是有可能会诱发猫咪长肿瘤的风险。但是不是注射疫苗呢？不一定。长期打针，或者是常常进入医院的小朋友可能需要长期注射一些针剂，这些其实都会诱发猫咪可能会有细胞上面的刺激一些身体的一些反应的时候，他们的细胞就很容易病变。
OK，
对，那时候之后很容易长成一些注射型的肿瘤的发生。
是，
对，
是。那么像刚刚我们谈到淋巴瘤啦、乳腺瘤啦这些等等，那在我们的诊查中最常见的是哪几种？那哪几种又是最不容易从我们一般肉眼，就好像您刚提到就说在脏器里面，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又怎么去察觉到它可能有这些问题了？
以猫咪最常见的肿瘤的话，其实乳腺瘤是大部分的主人最容易察觉的一种肿瘤。因为它就长在乳腺上面。对，那通常猫咪的乳腺肿瘤都是蛮不好的。对，所以通常发现的时候主人会摸到的是他们的腹部会有团块的产生。
腹部？
对，
okay,
腹部就像乳头附近的乳腺突然间可能肿胀或是什么的，他们觉得怪怪的才会带过来看医生，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发现那其实是乳腺的肿瘤。那最不常见和最不容易发觉的就是脏器器官里面的嘛，所以像是消化道型的淋巴瘤啊，尤其他们临床的症状又是更难以有这种特异性，就是大部分都是呕吐或是拉肚子。但是以猫咪来说，有时候天气变化或是食物上面的转换，他们就其实很容易会有消化道的问题。有些主人就觉得啊，可能就是又呕吐了，可能两三天之后就会没事，但是可能过了两三天之后发现好像还是一直在吐，而且吐的频率比平常的时间还要再更久。
是，
那这时候就诊，通常兽医师如果发现是淋巴瘤的时候，通常都是蛮后期的状况了。对，所以当你们家的小朋友出现有很容易，比如说很容易呕吐或是拉肚子啊，或者是有常常吃不下啊，或者是食欲很差等等的情形的时候，其实立即的就诊是很重要的。
是，所以我们这些毛小孩的家长就要在一般我们跟毛小孩相处的时候，就是摸摸他梳梳毛的时候，真的是要比较深的去接触他的身体， 看看有没有肿块。可是会不会这样子一听，就好像我们之前看一些病理学，然后看了之后你就看到这个肿块就可能是什么那个肿块，然后一天到晚就怀疑自己得了什么一样。所以会不会猫家长就开始很担心？
当然会，当然会。其实猫医院里面很多饲主都比较细心一点，所以他们当他家的小朋友出现一些异常或是症状的时候，他们都会非常的敏感，然后就会跟甚至他们会查非常非常多的资料，然后跟你说医生他这样是不是有可能是什么，会不会有可能是什么，要有可能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其实因为网络上的东西说实话只是片面的说辞，
对
我们还是要综合一下这只猫的一些譬如说他的精神食欲状况，然后影像学的一些检查，甚至搭配血液的检查，我们才能知道说他是不是有可能是往那个方向前进。
OK，
对。所以、okay. 如果真的很担心，当然势必要的检查是一定要做的，
是
对，那我们才能排除说他会不会有可能是其他的原因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当家长的我们真的跟毛小孩相处的时候真的要很细心的去观察他们食欲有没有不好啦，精神有没有跟以往不一样。所以刚刚有提到就说他有吐的时候就要特别去注意他吐出来的是什么，那有没有常常再发，是不是？
对
OK，
就是如果说有些猫咪他们长期呕吐或是慢性呕吐这种情况是可能两三天就吐一次，应该说以那只猫来说，如果它正常是一个礼拜会呕吐一次，从小就是这样，
是
那也许你可以再考虑说是不是要定期做个健康检查。因为其实呕吐到后来变成慢性呕吐的时候，他们的胃其实也很容易发炎。
哦，
对，然后发炎这种东西久了就很容易也会变成肿瘤。
哦，这样子啊。
对，所以其实定期的去请医师去做个扫描，或者是看一下这只猫的情况是不是比如说它的胃壁是有变厚，然后或是胃周遭的一些组织有没有变得跟平常不一样，这些都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要检查的部分。对
OK， 好，我们来聊一下在医疗上怎么去诊断出什么叫肿瘤。OK， 好，那如果诊断出来就是在医院的时候可能毛小孩会面临有哪些的程序跟步骤，是不是让我们所有的毛小孩家长都进一步的了解？
好，因为其实大家来医院的时候听到的莫过于就是兽医师一直推荐你或者是一直要你做很多很多很多的检查。
对，
但是很多饲主都会对这些检查非常的困惑，
是的，
就是不知道说做这些检查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是、啊、
然后再来是它的价格其实都蛮不便宜的、
啊、这真的。
对，所以大家最害怕就是花一些冤枉钱的部分。
是啊是啊。
对，那我来简单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兽医师会推荐和建议主人需要做这些检查的目的和原因这样子。那第一个大家最常见的一定是血液上面的检查。通常如果说猫咪它有精神食欲变差或者是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血液检查的部分是最简单可以让我们最直观的知道它的身体的器官或者是它身体的一些红白血球的状况是不是有异常的问题这样子。那再第二个就是有些兽医师会建议你要搭配着影像学的检查去做，影像学的部分就是包含 X 光的拍摄，
是
腹腔超音波的扫描，甚至更进阶的会建议做到断层扫描或者是核磁共振等等。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要确认一下毛小孩他们脏器里面的器官是不是有变形，
是
肿大或者是有异常的团块在他的腹腔里面、胸腔里面，甚至是他的肺部里面等等的情形。严重的甚至有些会影响到他的骨头，所以骨头的形状、骨头的外面的一些骨膜的反应等等，这是会是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我们需要去观察和看他一些影像是不是有异常的状况这样子。那更进阶的像是断层扫描或者是核磁共振这些东西，就是要毛小孩必须要麻醉的情况下才能够进行、
哦 okay、
那通常这个情形动物都麻醉了，所以麻醉一定会有风险。再来就是做到断层扫描这个部分的时候费用也会比较高，所以除非真的需要做我们才会建议主人需要做到这么进阶。那断层扫描的目的，第一个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说这个肿瘤的侵犯的范围到什么样子的程度，这些东西是我们用超音波跟 X 光是没办法确认的。
是，是。
然后淋巴结是否有转移，甚至很微小的胸腔的转移也是只能透过断层扫描才有办法确认的。对，所以影像学的检查也是有它的意义所在。那再来就是采样的部分， 采样的部分的话，可以分一下它的位置，然后去根据它的位置去做不一样的采样。如果说是皮肤的团块的话，最简单的就是体表上面的剃毛消毒之后，我们有一根非常细的针搓一搓，把里面的细胞采出来之后放到玻片上面进行染色，然后由专业的兽医师在显微镜下去判断说这个团块是什么样子的肿瘤，还有它是不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然后再来就是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发炎等等的情形。对，这是做初步的诊断。但是说实话，细针抽吸这个诊断的诊断率大概只有 60% 而已、哦、对，所以准确率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是是。
再来，如果说有其他的团块是在它的腹腔里面的话，就变成是我们需要使用超音波导引的方式，然后看一下团块的位置。如果说它是在非常深层的位置，我们有时候可能也是采不到。对，这个时候就变成是可能要开刀，要把那个东西直接拿出来，或者是拿不出来的情况的话，我们就变成是可能要一样用细针抽吸的方式，或者采一点点的检体去送外面的实验室去做检验、
okay.
做切片，确定一下说它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这样子，也许只是单纯的发炎，或者是它可能只是单纯的脂肪，或者是单纯的增生。
是、
那如果真的很不幸是肿瘤的话，那就可以跟肿瘤科医师讨论看看后续的治疗方向该怎么进行。这样子基本上就是血液的检查、影像学的检查，然后再来是采样、嗯、这三个是最能帮助肿瘤诊断的一种方式。这样子
是。所以像有麻醉这些毛小孩，他要住院吗？还是门诊就可以回去了？那报告可以马上看吗？
血液的检查跟影像学的检查是可以直接立马知道，跟可以大概十几二十分钟、
okay.
因为现在的科技越来越进步了。
是的是的。
对，那其实兽医的血液一些机器，还有一些超音波啊 X 光的机器越来越先进，也越来越清晰，所以大部分时间在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结束知道报告跟结果、
okay.
但是如果说是需要镇静或者是需要麻醉的情况下的话，要根据那个小朋友他麻醉之后的生理的状况，有时候一直判断说他适不适合当日回家、
oh,
如果说他在麻醉的情况下发现诶他的心率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或者血压比想象中还低，或者在苏醒的过程当中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
是，
那就会建议说可能要住个一到两天去做后续的观察，是不是有其他的并发症或者是有不好的反应，因为麻醉最害怕就是麻醉之后的一些副作用。对，所以这些部分就是由当下的兽医师去做一些判断。
是。
对，那如果说是开刀的话，那势必是一定要留下来做观察，一定是没办法当天住院的。
OK, 对 OK, 所以也有可能就是毛小孩不舒服抱来检查的时候、嗯、如果进行麻醉，那动物麻醉它需要先不吃东西这些等等吗？
一定要。
哦，一定要。
对
okay,
一定要先断食断水、
哦、okay,
对
okay,
所以通常兽医师会建议说会再跟你约时间，是不是适合要麻醉或者是需要镇静。那当然如果这只动物的情况非常的危急，例如说它的胸腔充满了液体，
是，
如果不立即的做处理的话，可能就是会有他的生命危险的时候，我们就会直接跟饲主说他没办法断食断水，他即使没有断食断水情况下他还
是
要
麻醉，
要处理现在的状况。对，那这个时候就会跟主人说就是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因为事情有利也有弊。
是的是的。
但是一定会有他的优先顺序，要先以处理当下和稳定他的生命迹象为第一优先考量，
活下来还是比较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
Okay, 好、嗯，那刚刚有谈到，就是说像断层这些，那这些都是属于比较精密的仪器，所以不是每一个兽医的诊所都会拥有设备，是不是？
对对对，尤其、okay. 现在的超音波跟 X 光其实越来越进步，所以大部分的兽医院都是拥有这些设备的。
是。
那断层扫描或者是核磁共振就不一定了。
哦、oh, ，OK。
但是以台中的动物医院来说，其实断层扫描的医院越来越多了，所以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说哪些医院有断层扫描这样子。那断层扫描是一回事，有没有专业的兽医师能够判读那些影像又会是另外一回事。
是是是。
对，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搜寻或者是去询问一下。那其实我们全国是有专业的断层扫描的仪器，
是，
然后我们也有配合的影像学的医师可以做一些诊断跟一些判读。
哦，
对，
所以哦，所以跟人的治疗方式是一样的，对不对？
嗯，
就是诶，我有机器设备出来之后，我还是要由专家，很资深的专家去解读，去判读这个。
对对对对对。
OK, 好，那兽医师他也分什么肿瘤科啦，什么心脏科啦，也分这么细吗？
其实现在的状况，尤其是分科制度越来越明确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毕竟每个人都会看皮肤，
是，
每个人可能都会看 你家的小孩是不是有骨折，
是是，
但是很专业的东西像是心脏科或是肿瘤科这种东西学术都有专攻嘛，
是是，
对，那没有那么专精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会导致误诊或者是延误治疗，
是，
或者是没办法给出很相对应或者是很精确的方式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专科这种东西就蛮重要的。
Okay.
对，像很多现在不管是台大也好，中兴大学也好，他们的分科制度都越来越明确，
越来越细了。
对，是，但是其实最害怕的是家长不知道我家的动物要挂哪一科。
对，
就是我家的动物手上肿一颗，我要直接挂肿瘤科吗？
是，
还是它可能只是个外伤呢？那我到底要挂哪一科？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建议主人说，你先去给家医科，就是什么都看的医师，或是家里隔壁的诊所、
okay.
你先给他做第一步的检查，然后他可能会建议你说，哦，你这个可能是不好的东西、
okay.
那就会建议你去挂肿瘤科，这时候你再去挂肿瘤科也不会浪费你的时间，也不会太占用那些真的需要肿瘤科医师的毛小孩们。对，那如果他觉得说这只是单纯的发炎，那在当下那个诊所就可以处理的话，那你可以不用跑到这么远去找那种教学医院或者是比较那么大间的诊所去做处理，这样、
哦、哇，很好的建议，猫猫狗狗越来越好命了、
哦、医疗也越来越发达了。
是，我最近有看了一个报道，知策会有一个调查报告、嗯、说现在台湾哦，养宠物的前三大，第一个是狗、
嗯、
然后第二个是鱼，我不晓得养什么鱼种，然后像我也养了一只龙鱼，这样很麻烦的，很烧钱的哈。然后第三个就是猫，所以在郭医师这边，鱼你就不去诊治了吧？
嗯，通常不太会看，
不太会看，
真的那个领域太广了，
太广了。
对，那个真的术业有专攻，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我还是要回，那真的是现在叫做好狗命哈。所以怪不得很多人说，哎呀，现在当猫猫多好，当狗狗多好，对不对？
真的，真的，
真的是好狗命。好，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就说在肿瘤，如果我们真的很不幸，我们碰到了，那么它在治疗上面它有哪些方法？那也可能会引起一些副作用，是不是？也就这个重点，跟毛小孩的家长，我们来聊一下。
好。那其实肿瘤的治疗上面方法有几种，是第一个最简单和我们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用外科的方式把那个东西切掉，
是，
对，但是也要看那个肿瘤的位置在哪里，如果说它的譬如说在腹腔里面，
是，
但是它很靠近它的主动脉或者是很靠近某些神经、
嗯、
是不适合切除的，或者是它已经跟它的脏器，它是由假设肾脏好了，肾脏旁边长出来的一颗肿瘤，它没有明显的界限，
是，
甚至切掉的时候会影响到这个肾脏的功能等等的情形的话，它不适合切除，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尝试用内科的方式去做一些疗法、
okay.
那内科的方式又分成了我们说的化疗，
是，
然后一些比较少见就是放射型的疗法，或者是一些免疫的一些治疗等等的去做一些治疗的方向。那化疗的部分的话，大部分都是藉由注射、
哦、
对，还有一些口服药的部分去做控制、嗯、那它的控制不是说让整个肿块不见或者是消失，
是，
我们的目的是让那个东西让它和平共存，不要让它再长大，也不要让它再扩散。那放疗的话呢，在台湾比较少见、
嗯、
那其实目前能做放疗的医院也只有一间，而且是在台北、
哦、
对、
okay、
那它放疗的东西其实副作用的状况就是它很有可能会导致皮肤的一些损伤，甚至整个坏死、
嗯、
因为它就是藉由皮肤去做一个照射，这些放射型的东西说实话它不会抓到一个很明确就说哦，你是癌细胞我就只杀你、
哦、
它有可能连好的细胞都会一起杀掉，所以它你这里有可能会有皮肤上面的溃疡或者是一些烧伤，这些不好看的痕迹，对，这是放疗的副作用。那化疗的副作用呢，就是注射的那些东西或者是免疫疗法的话，他们就是抑制骨髓
是
继续生成这些不好的细胞，但是其实化疗的药物也没有那么聪明，它不管是好的或是不好的都会全部杀掉，所以它就有可能会导致骨髓的抑制，所以毛小孩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贫血或者是免疫力变得很低，
嗯，
容易会有细菌感染的产生、嗯、甚至像人类做化疗很常见的副作用，比如说掉毛发，
对，
拉肚子，呕吐、嗯、晕眩，这些在毛小孩也会出现，所以有些打完化疗的小朋友他们的精神和食欲状况是会非常非常差，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有些家长甚至不会想要让毛小孩走到化疗这一步，因为过程太痛苦了，
是的，
然后要好好照顾他也不是像人类就是说灌食，
是，
你叫他吃东西他就会愿意吃，猫小孩不吃就是不吃，你要强迫他灌食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兽医师跟主人聊完了之后，后来会走到化疗这一步的家长都蛮少的， 对，就会觉得说那何不我们就珍惜接下来
对
他跟主人多相处的时间，这样子慢慢的持续的走下去。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没办法做外科、
嗯、
也没办法做化疗，主人也不想做化疗真正的情形，我们就会尝试用一些辅助性的疗法、
嗯、
什么叫辅助型的疗法呢？就是如果这只动物看起来很不舒服，看起来很痛、
嗯、
就是它已经压迫到它的神经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一些止痛药物做一些疼痛的控制。
OK，
对。然后如果他不吃饭，那也许我们可以放一根管子到他的胃里面，叫食道胃管或是鼻胃管的东西、
okay.
进行灌食，至少能够维持他的体力跟精神，然后也比较方便喂药物。对，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他不喜欢吃饭，那我们给一些食欲促进的药物，让他看能不能有点想要吃东西的欲望，让他自己主动进食、
嗯、
这样子。就是我们说的辅助疗法。那如果说他真的是譬如说长期拉肚子，或者是真的是吐到真的不行了，
是，
然后或者是主人看起来就是舍不得，觉得他很不舒服的话、
嗯嗯、
那真的当然动物的好处就是有比较人道的方式，真的要走到那一步的时候，通常都是兽医师跟主人真的沟通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我们才会决定走到那一步这样子。
哇，我觉得要走到那一步好难哦。
对啊、
我的猫猫只是在诊所里面看诊，那你们抱进去然后只是稍微跟我隔离，我只是听到一个猫叫声我就冲到你们诊间的门口真的想冲进去说我的猫到底怎么了这样子啊、哦！所以、哦、听到这边心情开始有一点点小沉重、哦、所以希望所有的猫小孩都是健健康康的。嗯，好，我们还是要学会怎么去发现问题，对不对、嗯、那如果说像我们已经是走到开始要进行刚刚讲的这些治疗，那治疗之后或者开刀之后、
嗯、
那我们回家之后我们的照养猫小孩的家长他怎么在平日的照养上要注意哪一些事项呢？
其实第一个定期的回诊是很重要的。
嗯，
嗯，因为我们遇到蛮多饲主他们都会觉得哦，我吃的药物之后这只猫或是这只动物它状况好转了，哦，我就不要再吃药了，
哎呀，糟糕了，
对，
对，
我就不停诊，我就不要再回诊了，
哎，
这样子，
是，
嘿，但其实通常是会建议说，还是要回去给兽医师看一下他的状况，然后决定适不适合停药，
okay.
然后是不是要再持续的服用药物，因为当你肉眼觉得说他好像恢复正常了，他的食欲好了，但是也许他有一些潜在性的问题，其实没有根本的被化解，或是被根本的解决，那你有可能随意乱停药的时候，他很容易可能又在复发。就又从头来过了、
哦、反而更不好，
对，反而更不好了、
哦、了解，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说的抗药性、哦、其实在人类的医疗上面也很常见，
是是，
对，当你随意停药的时候，动物的抗药性其实也很容易就会产生，那你能使用的抗生素越来越少，
越重，
对、
okay.
然后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我们能治疗的东西越来越有限，
唉，
对，所以如果说能够定期的回诊跟兽医师沟通、嗯、是不是要持续的服药，这是最重要的，对，然后再来就是在家中的话尽量给小朋友吃想吃的东西、
oh,
然后爱吃的东西、
okay.
对，然后当然就是能够维持他的体重是最重要的，因为肿瘤这种东西最害怕就是动物撑不过那一段最不舒服的时刻。
嗯，
对，那有些动物其实撑不过那段时间不是因为说他们被肿瘤吞噬了，而是他们的体重消耗到他们没办法支撑他们的能力跟他们的能量，所以默默的离开了、
okay.
对，所以体重的维持是很重要的，对，然后要怎么维持体重，就是要足够的营养，足够的蛋白质和足够的一些饮食的均衡，这些都会是蛮重要的，
是，
但是通常有生病的小孩他们的食欲都会变得很差，所以我们都会去跟主人说你不一定要勉强他吃干粮或者是吃不好吃的东西，就是一定要吃什么，没有，他只要愿意吃，
愿意吃就好
就好了，对，他喜欢吃肉泥那就
给他
吃肉泥、
嗯、
对、
嗯嗯、
啊，如果说他想要吃水煮鸡胸肉就给他吃水煮鸡胸肉，甚至有些小朋友喜欢吃重口味一点的，那你就可以加一点盐也无所谓、
哦 okay、
但是不要长期吃，等到他食欲恢复了慢慢好起来，耐过那段最不舒服的时刻再慢慢转回原本的饮食就也可以，
所以最重要是你要有足够的体力，
对，
去抵抗跟这个肿瘤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哦、至少要耐过他最不舒服最不舒服的时刻，对，嗯，
好，那刚我们有谈到就说要给毛小孩一些营养，在我的观念里面好像诶要给营养要不就是蛋，要不就是牛奶，那狗狗猫猫可以喝牛奶吗？
诶，不太建议，
不太建议，
对，因为大部分的猫咪和狗狗都有很严重的乳糖不耐症，
哦，这样子啊，
对，所以喝了、
okay.
不管是人的牛奶或是动物用的牛奶大部分都是很容易会拉肚子的， 对，所以如果说能不给就不给，因为其实除了牛奶之外有更多更好的东西更适合他们。
好的，
对，所以如果能不给就不要给啦。
嗯，
兽医师通常不会建议，除非他真的吃了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你就可以长期吃，没有关系。对，
好，那谈到这边，我想所谓的预防医学都在教我们，就说早期发现啦，或者是我们就是在过程当中照料毛小孩的时候好好的去照顾他们，那可以避免掉这些肿瘤。好，那就是郭医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我们怎么去预防肿瘤，对，因为最好是不要发生嘛，对不对？
其实肿瘤非常非常的难预防，因为你没办法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对，甚至好发的年纪也不一定
是，
对，像我近期遇到是一只四岁的猫，它才四岁它就有肿瘤的问题了，所以它的年纪一开始我们也觉得说怎么可能，
是，
但是确实它就是肿瘤，所以真的很难做预测跟预防。那要怎么尽早发现呢？其实定期的健康检查是很重要的，再来就是绝育结扎，
是，
不管是公狗公猫母狗母猫都是，他们的绝育能够减少很多，不管是生殖方面的器官或者是性腺方面的器官的肿瘤的生成。然后再来就是定期的口腔的一些检查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如果家长上面预算可以的话，
是，
健康检查除了抽血这个项目之外，影像学的部分尽量也要加进去。
哦、oh, okay,
对，就是做一些像我上述说的 X 光的部分
X 光、
或是超音波的部分。那超音波的部分的话其实都会建议要做个记录，因为每一只猫或者是每一只狗狗他们的身体的器官其实多多少少都会长得不太一样，包含血液也是，就是建立一个自己的 data 一个资料库跟自己做一个比较，我们才能知道说他的身体发生了什么样子的变化。那如果说他在每一年的定期的健康检查发现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也不代表说他就真的都没问题。
OK，
对，所以除了预防之外，再来是居家的观察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像之前有一只狗狗，他三个月前做了断层扫描，没有检查出任何的身体的健康状况，他都很健康，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三个月过后他就突然间肿瘤爆发了，突然间开始呕吐拉肚子。
哦、oh?
对，然后一开始以为只是肠胃道的问题，
是，
但是扫了超音波之后发现它的胃长得跟一般的狗狗不太一样，然后进行了采样才发现哦是肿瘤的问题、
哦、
而且那个肿瘤发展的速度超级无敌快、
哦、okay,
对，是完全我们用药物是都压不住的那一种，这个情况就会非常非常的糟糕。
是，
对，所以当然定期健康检查如果 OK 是能够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嘛，那如果说真的没问题也不代表说未来就一年都会没事、
哦、
所以做检查是势必是需要的，但是居家的观察还有他们的精神食欲状况，体重有没有很严重的消瘦，这些还有上厕所的状况，这些都会是很重要的部分。
是，
对，
好，那我们刚有谈到就是定期的健康检查、那么所谓的定期我们应该是多久一次才是会是最好的？
好，我通常会建议主人猫咪五岁以上的话大概一年做一次。
OK，
然后甚至到七岁以上可以到半年到一年一次。
哦、oh.
对，所以频率可能会比较高，然后到甚至到十岁以上的话就是要半年甚至三个月就做一次健康检查。但是说实话做健康检查其实不便宜，
是是，
对，
是，
所以主人可以自己评估一下自己的经济能力去做一些适合价位的一些检查，并不一定说每次来都是做一模一样的检查报告或是全部的健康检查，你也可以说、哦、我很担心我家的猫有肾病的问题，那我就想追肾指数，或者是我只想看一下说它的肾是不是有变不好或者是怎么样等等的问题，那你都可以跟兽医师讨论看看说它适合用什么样子的检查，然后也符合你的经济价位去做选择。
OK，
对，
所以我们选择一个兽医院跟持续让一个兽医师去照顾我们的毛小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了，因为它可以追踪你过往所有的事情。
对，那在全国的好处就是我们的病例都是互通的，那我们有北中南三个地方的分院嘛，
是是，
对，所以其实所有的兽医师都看得到他的记录。对，所以是哪个兽医师其实在全国来说其实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可以看他过往的记录知道这是小孩的状况，甚至兽医师其实都会彼此互相联系，假设你之前都是给邓医师看，
是，
那如果你突然间今天来遇到是我，
是，
然后我发现他的状况跟邓医师之前讲的可能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也会主动联络邓医师说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些问题是我们没有发现的，然后有没有建议主人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检查等等的去做一些沟通。
有一个观念我不知道对不对啦，
嗯，
据说啦，
嗯，
如果从小学开始，
嗯，
一定要是全班前三名或者全校前十名才有机会考上医师，嗯，所以这么聪明这么好基因的人种其实是很难相处在一起的。所以我刚刚听到郭医师说，其实你们医师跟医师之间因为一个病例你们会去讨论，会相互的沟通，嗯，而且不会藏私，在共同研究出一个方式是对猫小孩最好的方式来进行治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在全国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医院的那个体制是这样啦，因为我之前其实在全国之前我去其他医院工作过，但是全国给我的感觉是这边的学长姐都很愿意教你，你只要愿意询问你有什么样子的困难，不管是陈医师也好或者是管理部这边的人也好，他们都会愿意给你很多的资源让你去做进步跟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是我觉得蛮特别的，不会说什么哦，我教你我为什么要教你，我花钱去学的东西我为什么要教你，对，他们不会这样子，全国的医师都很愿意教给你，如果你能够独当一面变成一个更好的兽医师，他们看了也很开心。对啊，
好，那今天我们还是很开心哦，就说我们学习了很多，那在这边我们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毛小孩的家长，一定要记住郭医师刚刚的叮咛，我们一定要定期，然后不管你的猫或者是狗五岁以上大概就是一年一次，那七岁以上就是半年一次，
嗯，
那么十岁以上可能要三个月，或者半年一次了，
嗯，
那当然要衡量自己的经济状况，这是很贴心的。好，那今天这一集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啊，我们还是非常感谢郭医师无私的跟我们的分享，真的是深入浅出不太容易的哦，真的很厉害的哦。好，更谢谢您的收听，如果你们真的喜欢这一集的内容，或者是有任何要想要跟我们一些回馈，欢迎到我们的官方的脸书或者是 IG 留言给我们。最后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订阅从宇宙，如果还没有赶快去订阅，那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的内容了。好，我们再次谢谢郭医师，谢谢，
谢谢，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